感谢主，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我蒙召的见证。师母知道我也讲蒙召的见证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已经是多少年前了？我是在1966年左右升大学，我的蒙召呢就是在那一段时间，1966年。我们现在到了这个2024年，66年。”到24年，你看已经经过多少年了？60年了，那时候我才这个16岁啊。那刚才读的经文呢，是我蒙召的道路上呢第一次听到的神的呼召啊。那也是从此以后呢，神不断的用这段圣经一次一次的在问我，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邀请呢，一直是开放的。也就是说呢，神一直在那边问，他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他去呢？那个时候，那是我自己愿意的。我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的呼召临到我，要从我16岁信主开始。16岁是我决志相信耶稣的那年。那我怎么会相信耶稣呢？那这个，因为我曾经呢，在初中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痛苦的日子。那我是一个开窍比较迟的孩子，从小到大呢，我是只知道玩耍啊，不知道要花时间去念书。那是台湾的整体经济状况非常的贫穷，因为国民党撤守台湾。忽然间呢，台湾人口增加了120多万，而社会和经济体系还没有建立，所以呢，这个教育费用就不够了。那这个6年的免费国民教育之后啊，满10个小学毕业生呢，才有一个可以去念高中，每10个高中毕业生呢，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大学。所以呢，就有一个升学考试的系统，每隔3年呢，就要有升学考试。我在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的时候啊，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中啊。那后来就进了一个高中附设的补习学校。我爸爸之所以送我去这个学校呢，是因为。这个高中附设那个高中啊，是全台北最好的中学，叫做建国中学。那我呢，就在这个补习学校，这个建国中学同样的老师的教导下去念那个初中。可是我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我说那时候还没开窍嘛，那不懂得要努力念书，也不知道那个念书是为自己念，所以呢，初中2年级就留级了。那这一次失败呢？我父亲就采取一个非常严厉的态度来处罚我啊。那他可能不是太觉得他自己在处罚我啊。可是呢，他们就是拒绝跟我沟通啊，不愿意不跟我讲话啊。全家人都不跟我讲话，我自己本身就已经感觉很羞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上学的同学啊，在他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口袋上衣的口袋的上面，要绣上学号。那个学号一开始的那2个字码，就是入学的年纪年代啊。那个入学年代，同一个班上，那就有几个人呢，是前一年就入学了，所以一看就知道啊，这几个人都是留级生。所以呢，这些同学们看到我们这些留级生呢，就觉得我们是失败者，看我们的眼光也不一样啊。那所以我就忽然间发现呢，我必须要发奋念书了啊，要不然呢，这个不行了，永远都处在这种低沉黑暗的气氛之中。所以呢，我就跟我旁边有个同学，2个人非常的努力，我们一起念书。一起互相温习，你问我，我问你，测试刚刚念完那一刻，你记得多少啊？那 这个结果呢，我这一年，留级的第二年呢，这一年我是全校第四名。那个学校呢有9000多人，能够到全校第四名呢是很不容易的啊。那可是我爸爸说那不算，因为呢你重读了嘛，你重读等于温习，当然应该考得好一点啊。所以呢就要看你高中升学啊能不能够得高分。结果呢我就得高分进了。进了一个中学，叫做成功中学啊，那个是第二名呢啊，第一名是我原来的那个办补习学校的那个建国中学，第二名呢就是成功中学啊。可是我进到成功中学以后呢，就非常的失望。我为什么觉得失望呢？一方面呢，成功中学的操场就是一片土地，下雨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淋漓不堪啊！可是呢，太阳一晒啊，这个刚刚被我们早会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土地啊，就通通都松动了。一松动以后呢，那这些学生又在上面一跑，就是很大的灰尘啊。那所以呢，我就在教室门口一看，这就是成功吗？啊，这个成功就是风一吹，一大片的尘土啊。那我觉得非常的怀疑。所以呢，我回家以后就问我爸爸，他说，我就说我现在进了一个很好的高中啊，下一步怎么走啊？他说继续努力考大学。然后我就问说，然后呢？他说继续努力进研究所。然后呢？他说继续努力出国念博士。然后呢？他说找个工作，结婚生孩子养家。然后我说然后呢？他说还有什么然后啊？以后你就死翘翘了嘛，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就觉得没意思啊。人生就是这样吗？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在追求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目的。而那个时候呢，这个老蒋总统啊，正在发表各种的口号，其中一个口号，那就是生命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啊！我再读一次啊，仔细听，说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啊！这个口号是，讲得非常有学问的，好像真是很崇高的一个目标啊！可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我那个时候高中已经开始会想了，这个简单说啊，就是人活着就是要大家都活得更舒服一点啊，而且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大家都去发财，大家都出去赚钱，然后你赚的钱多也带别人一起赚钱啊。然后第二个呢说这个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什么意思啊？就是男孩子要去追女孩子啊。然后呢，跟他交配，让他生孩子，啊，这甚至里面也没有讲你要跟几个女孩子，那这是什么人生呢？当时我16岁，就感觉到这个人生不应该就是这样嘛，是吧？你就是去发财，难怪国民党政府一天到晚贪污嘛，是吧？那现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然后那就是拼命去追女孩子啊，等到你成人了啊，就是婚外情了，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卡拉 OK 啊，就到处去，随便跟女孩子交配，是吧？就变得一塌糊涂嘛，啊！所以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在学校里呢，坐在我前面呢是一个班长啊，他班长他是基督徒，他呢就想要传福音，所以他就带了一些这个福音的福音书的单行本啊，他就发给四周的同学啊，我也拿了一本，我拿到的第一本呢就是马可福音啊，所以呢。回家以后，我连夜就把它念完了。第二天我就问他说："还有没有别的小册子啊？"他说："好，你等一等，我下礼拜再拿给你。"结果呢，后来他还拿了一本《马太福音》啊，所以我又是拿到手以后，连夜就读完了。然后我发现呢，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有最高的人生价值和生命的目的。于是，我开始参加校园团契。每周一次查考圣经啊，到学期末的时候呢，这个团契的辅导啊，就是说， 学期末啦，啊，那我们来一个问题解答吧。啊，你们都查了一个学期的这个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也查完了啊，那就看有什么问题，把问题提出来。所以呢，啊，结果我就很听话，我就把我自己的问题通通写出来啊。他给我们10分钟，我就把所有我自己想到的问题通通写出来啊。那都是跟圣经的神迹有关系的啊。好比耶稣怎么会医病呢？啊，耶稣怎么可能在海上行走呢？啊，怎么样用5个饼2条小鱼啊，喂饱5000人呢？啊，这个宇宙怎么可能在7天里面就造成了呢？啊，玛利亚怎么可能童女就怀孕生子呢？啊，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体会神的存在？我怎么知道真的有神啊？结果那个讲员呢，是后来在国外蛮出名的一个。牧师叫李秀全牧师，那个时候呢，我们叫他李哥哥啊。他的总结，他讲的话呢，当然是差不多1个小时啊。那我大部分也不记得，可是呢，我记得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什么事都可能。所以呢，就是要看我相信的、想要相信的这个神呢，到底是有多大啊。那而最后呢，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体验神的存在呢？唯一的办法就亲自去相信看看啊。那如果有信心，哪怕只有一颗芥菜种那么小，也可以体验到神的真实。可是呢，除非你像喝水一样把水吃下去，把喝下去，你不会知道那个水是什么滋味啊。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对神的体会是什么，可是呢，你还是不会知道。”除非你自己亲身体会，把神信到你心里去啊，所以呢，我就下决心说，我愿意完全按照圣经的话去相信啊。如果神是真的话呢，我要相信他啊。所以我跟神讲，我说给你3年的时间，如果在这3年里面没有体验到你的存在，不觉得你是真实的啊，那我3年以后离开啊，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圣经里讲的原则上都是要我们做好人好事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会有损失啊。就因为这个尝试的决定啊，我开始走上一个完全献上自己的道路。结果高中1年级的暑假啊，我才刚刚这个高中1年级的这个入学的时候开始去查考圣经。到了学期结束，第一个学期结束就是差不多在圣诞节左右呢。啊，我就问了那些问题，得到了答案，就心里就决定要相信耶稣了啊。那然后呢，这个我就开始走上完全献上自己的路啊。高中1年级的暑假，我参加了一个夏令营，那有一堂课呢是戴绍珍牧师的讲道，戴绍珍牧师是戴德孙的曾孙啊，他的讲题是中国人在哪里？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因为他讲到他自己在念研究所，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啊。然而呢，当时一个蛮出名的讲员叫吴勇长老啊，找到他要邀请他当这个正在筹备中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啊。于是呢，他就把中国大陆的福音事工呢放在大家面前。他说：“你们都说要等候铁幕的大门打开。”要去中国传福音，但是每一次要找人的时候啊，总是找到带家的人啊。那么，中国基督徒到底在哪里呀？是不是等到将来铁幕的门打开的时候，你们还是要找我的儿子、孙子、曾孙呢，去中国大陆传福音呢？啊，那一天呢，等到呼召决志的时候，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啊都站起来了啊，大家一起决志，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都愿意献上自己。去中国大陆传福音啊！我当时的决志也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神呼召我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我愿意把自己完全摆上啊。那当时我心里有存的这个有一些侥幸，因为一方面呢，没有，我自己觉得不会有人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嘛啊。我只要知道，我不觉得神在呼召我，我不就是解除了我的这个的决志了吗？啊，而另外一方面呢？我的决志去中国大陆传福音了，倒是看起来啊，我们在外面的人叫做铁幕啊， 铁幕的大门是深深的封锁着，已经闭了20几年了，一点都看不出来将来还会打开，而且我还不清楚到底神在不在乎找我嘛，所以有很多条件我可以推辞，说我不会走这个传道的路，于是呢，我就放心回家了，心里觉得既然没有人知道我的决志，而决志这个事只是心里自己做的决志，念头一转，哎，我改变了，就算了嘛，那这种收回决志的事，难道我还做得少吗？然后第二年呢，我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成功传奇有一个人来讲道，他的名字叫郑昌国后来他也做了牧师当时呢，我们叫他郑哥哥他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去年夏令营的时候我看到你在戴少贞的讲道里面结束的时候站起来我一直在为你祷告你对神做的决志，你自己有没有祷告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要把这个决志呢认真当一回事我当时呢是非常虔诚在受浸后第一年暑假那个我是3月29号受浸的那个第一年暑假，我就一口气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了那个时候呢，才16、17岁嘛那眼睛也很好，我现在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读了然后我读完了第一遍以后呢，教会正在推动读经会的那个读经计划一年呢可以读完1遍旧约，2遍新约我就跟着这个读经计划，3年我已经读完旧约3遍，新约6遍。再加上最初的这个暑假的时候，一口气把它读完，已经总共7遍新约，4遍旧约到高中3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对我在大教会里的最好的朋友说，这个我已经清楚明白神是真实的所以如果将来我还会改变的话，我简直不敢想象，怎么会有这么清楚的认识还会改变。那因为神垂听我的祷告，每天呢在早晨灵修读经的时候，都会向我启示他的心意那个时候我心非常的敏感神用他的话跟我讲话，我马上呢就会听见，就会感觉到那是神的感动在我心里。所以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的献身觉知慢慢就清楚了因为每次有培灵布道的时候。我都会知道最后决志的时候一定会呼召的那我会感觉到神的灵在我心里面催动我，非常非常感动，心跳得非常快。而起初呢，我一直推脱一直不想要站起来。但是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夏令营里面我又受到感动，想要全身奉献。而那个夏令会的主席就要我们把自己的决志写下来。说你自己给自己写一封信，我们呢，到半年以后把这封信寄回给你。想不到半年以后，差不多在12月的时候，信就寄来了。我爸爸收到信了，发现字迹呢是儿子写的，但是怎么自己给自己写信呢？于是他就拆开一看，一看不得了，他说，然后他找我谈话，非常严厉的警告我说，绝对不准走传道的路。他的理由是说汤家从来没有吃教饭的骗子他绝对不支持我去当骗子。他说你如果要去教堂的话，现在可以去，只有星期天可以去，平常不要再上教堂了而且如果你要去上教堂，你要去当传道的话，我现在就不支持你了。你明天就去教会里面吧，你找上帝这个给你吃饭。那这个当时正在预备大专联考我还没有完全肯定神的旨意，我心里有很多犹疑的地方。我爸爸怎么那么早就来逼我做决定呢？所以我去找教会的牧师，牧师就对我说：“你现在还早嘛，你现在才17、18岁嘛，18岁嘛，那你就按你父亲的话就在家里乖乖的听他的话。”星期天来教堂就好了不过我父亲的谈话呢， 就让我更加的肯定，我一定要搞清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神到底有没有呼召我传道？于是我祷告思想了，我就把这些心里的想法，把它理清楚，把它写下来，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地方要寻求神来给我印证啊！首先我就想，如果神呼召我传道啊，第一个就是。我对神迹还是有疑惑啊！我从来没有真的见过神迹啊，说耶稣行神迹嘛，可是我就从来没见过啊。那跟从神以后呢，我一直都是用信心来支持圣经上的神迹。那可是我必须要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啊，神必须要告诉我，他是真实的，神迹是存在的，我就会经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的个性呢是一个非常保守、内向的个性啊。那而当传道人是一个要经常接触人，必须是外向的个性。那我这种又容易害羞又不敢开口讲话的个性，怎么适合当传道人呢？第三呢，我是英文很不好的，初中2年级的时候就是因为英文不及格留级。大专联考的时候呢，英文只有几十分。好像就是一个什么28分还是26分啊？那考试每一科都是100分满分嘛？啊，只考了28分啊！我是靠着其他科目的成绩啊，才把总分提高过关的。而到大一的时候啊，我的共同必修课的英文又不及格啊，而念神学啊这种国外来的科目啊，英文不好怎么念呢？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台湾的神学院呢，都是用中文念的啊。可是呢，我是会觉得我一定会需要看英文书，我怎么看？第四，我已经慢慢发现了，我有献身的觉知，在教会里面献身，这个呼召的时候，我走到台前去，然后我就发现每一次如果我喜欢哪一个女孩子，她一定会表现得格外冷淡。因为我献身的觉知，等于就是说，你如果跟我交朋友，你将来考虑做师母啊，所以交友啊，交女朋友就很不顺利。然后第五呢，就是我的家庭环境一直都生长在比四周同辈富裕的环境里面，因为我爸爸到台湾去的时候是这个国民政府全部的保险都在业务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专门负责跟国外的保险公司联络去分保啊。那有一些保险，他自己可以自己的这个他们叫保险事务所可以去赔偿。可是有一些保险，他就是一定要跟国外来分保啊。所以他专门做这种工作，当然是很有钱。你知道保险业是无本生意的啊，那利润是90%。那所以呢，他的薪水就很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呢一直过得很富裕啊。可是呢，一想到要全时间传道，就是去靠人的施舍而过日子，你怎么会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呢？啊，所以我就跟神讲，如果你要呼召我传道，你必须突破这5个难关啊。那第一个难关是神迹的疑惑，然后就在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有一个跟我在同年的一个教会的朋友啊，而不能说他是弟兄，因为他没有一直不肯觉知啊。那他跟我同年，也不大嘛。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16岁啊。可是呢，在大一的那一年呢，我19岁的时候，他呢在河边玩耍的时候啊，就学着那些健康的人一样啊。就在石头上跳啊跳啊跳啊，结果呢，他是一个有血有病的，从小呢那个腿的骨头啊就受过伤，所以呢就一直大一直小，一直细一直粗一直长一直短，所以呢他那样跳他怎么跳嘛？他一跳呢膝盖就碰在石头上，里面骨头裂啊。他是有遗传病，血友病。血友病的意思呢，就是连一个小小的伤口啊。都要住院，治疗啊，要输血啊。 除非伤口愈合，他就不能出院，因为他的血液里面没有血小板。我感觉这是我神给我的机会啊！这骨头裂了可不好，可不好痊愈的。我们中国人话讲嘛，是伤筋动骨100天嘛，是吧？那他已经住到医院里是差不多是四五十天了啊！台北附近的所有的卖血的血牛的血啊，都已经买光了，因为他爸妈妈呢是台湾这个粮食局的职员啊，粮食局呢也是一个有钱的单位，控制调节这个粮食的进出嘛，是吧？那每一次呢，到了那个收成的时候，他们就低价买入，然后等到这个快要到下一次播种的时候，大家都没米吃的时候，他们就卖出来。所以呢，虽然是政府控制的，他们也是很多钱啊，他们赚很多钱。所以呢，他妈妈因为在粮食局工作呢，就可以靠粮食局的保险帮他去买血。可是呢，他这一次啊，这个血就不够了，因为那个骨头的伤口可不容易好啊，那结果呢就变成没有血可以输了啊。他爸爸他妈妈就到教会来跟我们讲，要大家为他祷告啊。那我听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啊，神如果要给我显示大能呢，你看，这个血友病人会好的话，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我就当时刚好有一个神学院的叫魔力啊团契，专门给那些有这样奉献蒙召的弟兄姊妹们啊，让他们来神学院里面啊，给我们有一些培灵啊，有一些稳固啊，希望我们将来呢，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念神学啊。那还有这个周末2天的这个培灵这个叫退休会啊。那我们在那个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呢，啊，我就找到一个跟我同教会的一个弟兄，跟我一样有奉献的觉志的，就说我们一起来进食祷告啊，为这个这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刘克莲的啊，有人讲他不应该，妈妈不应该起这个名字，是克莲克莲，就听起来像可怜呐，他真是一辈子都可怜了，是吧？所以呢，那我就跟我这个同这个弟兄讲说，我们。他这个病况危急啊！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是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进食祷告？因为圣经里面讲，啊，那些病，有一次耶稣看见一个人，就像这个病人一样，会这个，会怎么？会抽筋，会在地上打滚的那种，啊，那就说我们这种鬼，若不进食祷告，不能赶出去。所以我就跟他讲，那我们一起为他进食祷告，好不好？结果呢，他答应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别人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不吃了，我们就到一个地方去，有2个小时的午休，就用这2个小时间呢，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是约好了第二天下午要去医院为这个病人祷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就在约好的地方等他，啊，等了时间已经过了，他没来，啊，那我想我能够体会他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要针对病人的血友病祷告，要求神医治，并且要奉耶稣的名啊。那可是，如果祷告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给病人的祷告那样，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他还是血友病在身上啊。那而且呢，这个病人呢，他的母亲告诉我，因为他没有血了，而他的那个腿啊，因为他那个不是从血管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呢是从伤口流出来，所以呢他别的地方都没有血，没有伤口，那个血呢就通通从膝盖那个地方流出去以后，就通通在脚上就堆积在那里，就把那个脚呢就撑得像个水桶那么粗，然后就开始坏死，就闻起来臭得不得了啊，那。所以呢，这个要给他们一病。假如我去祷告，最后没有事情发生了，那我自己都要怀疑了。哦，是耶稣答应我们的嘛？要两三个人，我们现在已经2个人了。我们即使祷告，我们也真的没有吃饭呢。啊，我们在祷告了，也是为他的病祷告啊。啊，他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还信不信啊？啊，那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不止，这只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祷告，是不是蒙垂听的问题？这是神的信实直接受到了挑战。然后我还是去了，我觉得因为这是，我要不要传道的一个关键。我自己想，神呢，如果你不医治他，那我很轻松啦，以后我就不必奉献传道了嘛，然后呢，我就从那个跟他那个弟兄约好的地方，我说我自己还是要去，我就去医院了。从那个地方呢走到医院去呢，大概要20分钟。这20分钟的路程里面，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跟这位学有病的病人呢？告诉他说，我现在是要来给你医病的，我要奉耶稣的名求耶稣医治你啊！我怎么告诉他？我就在想，哎，我想到一个。我曾经刚刚看过没多久的一个《宋尚杰传》啊，那么宋尚杰呢，原来是一个到美国留学的一个化学博士，那他呢，在美国的时候就信了主，他呢就很热心传福音，被人家当成是疯子送到神经病院去，可是呢，后来他出来了，他回国了，他在海边呢，就把他在海上就把他给的这个。得到的学位啊，通通丢到海里去。那回国以后，就开始在中国这个沿海，他因为他是福建福州人，他就在那边为他们讲道，开布道会。然后呢，这个没想到他出来讲道完以后，那个主任牧师啊就跟他就站上台说：“哎呀，现在这个宋尚杰博士在这里啊，凡是身上有病的朋友都可以到前面来。”啊，宋尚杰要为你们医病，啊，祷告，哇！结果这个宋尚杰心里就七上八下了，他不知道祷告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啊，那他就硬着头皮啊，让病人围着他，他就开口祷告，啊，很简单啊，求神医治这些病人。祷告结束了，他也奉了耶稣的名，他还没抬起头说有没有谁已经得到医治了。啊，想不到竟然有人说：“哎，有了，我好了啊，神医治我了啊！”那我当时呢，这是宋尚杰第一次祷告啊，第一次奉耶稣的名祷告，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病人听啊。讲到宋尚杰给人祷告的时候，我就在心里祷告说：“主啊，你知道这是我在祷告，我只是讲宋尚杰的故事啊，可是我是要为这个病人的学有病祷告。”所以我就很短的就说了：“主啊，求你医治这个病人，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就这个，你看这句话用了几秒钟，3秒钟吧。张开眼睛呢，就看见这个3秒钟以前还在专心听我讲故事的这个病人，这3秒钟以后啊，这个我祷告结束了，他在床上翻着白眼，流着口水，那脸上那个表情一直抽的。那个像是说什么？说你是谁呀？你配做这种祷告吗？那个样子把我吓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以前已经看过他的这个癫痫的祷告，癫痫的发作嘛。可是从来没有一次看到他的表情是这个样子的，把我吓坏了。我赶快拉那个警铃啊！护士就来了，护士看了一脸就说癫痫大发作，他就去了，他就离开了。我知道他说你等一下。我就知道他当然是要去拿药来医治他啊，结果呢，我等到他回来了，推了一个小车，身上放了五六种药啊，看着他忙着打针呢，我就不声不响的离开了。我当时已经知道，他第二天呢要开刀把他的右脚要锯掉，因为他的右脚已经坏死，发炎了，而且呢，那个发炎呢从脚趾头开始往上烂，已经烂到他的大腿，快到大腿的根部了啊！那这个，假如他继续往上烂的话，烂到脊柱，这个人就没得救了啊！那所以，我问这个病人的妈妈说：“膝盖上面裂一个缝，膝盖骨裂一个缝，那么小的伤口都不能痊愈，那么现在截肢这么大的一个大伤口啊，怎么能够止血？”怎么能活下去呢？他说，医生也没有别的办法，除此之外只好听天由命了。听他，我后来呢， 祷告完以后，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啊，我就说仰望神的保守啊。想不到我没有再花心思，神却一直没有放弃。开刀的日子呢是6月份，台北最热的日子。我再回去看这个病人的时候，是圣诞节，教会报佳音的时候，我跟着诗班一起到医院去。大家唱完诗之后啊，病人特别问说。汤存哲有没有来啊？啊，我原来躲在病房的外面，因为我心里有点害怕。我们当时呢，这个禁食祷告呢，是存着赶鬼医病的祷告。那现在呢，我看着他那个表情，明明白白是一个鬼在他身上向我笑嘛，讥笑我说：“你算什么？你怎么有资格为这个病人祷告？”哎，当时呢，我就躲在房门外面，病房的外面。想不到这病人呢，就指明了要我到前面去啊，我只好站到前面去啊。他就谢谢我说我在他住院的时候啊，常常去看他啊。其实我已经半年没去了，可是他刚开始住院的时候，我是去了几次啊。那他就谢谢我常常看他啊，但是我心里面实在是有点七上八下，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啊，因为我熟读圣经呐，福音书里面是说啊，这种抽风的情况。连耶稣都说，这种鬼除非禁食祷告，不能赶出去。你看，耶稣都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的，啊，那我怎么会去体会呢？啊，那我到底怎么看这次禁食祷告？神到底是不是医治了他呢？他暂时没事了，是吧？那其实啊，你要讲的话呢，这个谁有病患，截肢的大手术，最后呢没死，这已经是一个神迹了。然而呢，我就在心里想，说那他到底好了没有呢？怎么样决定他好了没有呢？我不知道。我说神，你告诉我。我心里还在想啊，神，你如果不告诉我，我就不去了，不传道了啊。可是呢，从此以后他再也没犯过。谁有病当然是不会好的，一直在他身上。可是呢，他妈妈就租了一个房子，房间的四面都用榻榻米围着。地板完全是榻榻米，榻榻米呢是用稻草编织成的，是一种日本人发明的这种东方式的地毯啊。那大概有4寸厚，蛮厚的。那所以呢，因为它有4寸厚嘛，又是稻草槽杆做的，所以呢是蛮软的，跌下去是绝对不会受伤的啊。所以他再也没有跌倒受伤过。啊，当然了，他也少了一条腿嘛，他根本站不起来的。站不起来，你怎么跌倒？你都要坐在地上的，啊，所以他也不可能跌倒。而他妈妈又把所有尖锐的东西，这个剪刀啊，这个指甲刀啊，任何的小刀都不会在他的房间里啊，所以他到死也没有受过伤。啊，没受过伤了，他血友病当然不会犯啊。所以我心里面呢，对他到底有没有好啊，一直有点疑惑。那这个什么时候解决呢？你看我在大一的时候有这事，一直等到我大四毕业那一年，我去参加一个夏令营，里面请了一个讲员，说到他们经历的事情。他们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布道团出去领布道会啊，来到一间教堂，这个讲员他们轮流讲道，讲员呢在讲的最精彩的时候要呼召啊，这个时候他要呼召是第一排就有一个人坐在那，就砰就倒地上昏倒了。他们就请招待把他抬出去，但是第二天这个人又坐在第一排，然后又开始呼召的时候，他砰又倒在地上，一连3天，每天呢都到呼召的时候就倒在地上啊，然后呢第四天他们早上祷告的时候就说啊这种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奉耶稣的名，求耶稣把这个病人身上的鬼赶出去，要不然啊这多丢面子啊，那个神的名也。也是，神的名也受到羞辱，所以呢，他到星期四，这个病人又在呼召的时候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布道团队5个人就一起围着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把鬼赶出去。想不到这次这个昏迷的人呢，竟然醒过来了，回到座位，成为一个很大的见证啊！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基督徒必须勇敢地奉耶稣的名把魔鬼赶走。这个聚会结束以后，我就和同一个教会的弟兄交通这个情况。他们要我们回去以后呢，去找一个吴妈妈， 因为这个学友病人的妈妈，每隔一段时间呢，癫痫发作很频繁的时候，她就会去找吴妈妈，然后去吴妈妈就去为病人祷告。我去拜访吴妈妈，吴妈妈听了以后就说啊，这个病人身上确实有点古怪，因为每次奉耶稣的名祷告以后，他的癫痫就会不发作，就会有一段时间平静，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呢，又开始发得很频繁。好，那么我怎么看这件事呢？我感觉神的意思呢，就是像以赛亚书书讲所讲的，是吧？这个谁肯为我们去呢？谁愿意回答我的呼召呢？那这是看我愿不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神呢，他的个性就是他给我自由。要不要出去传福音呢？是你的事。要不要全时间传道？你自己要拿主意啊。那可是呢，神一定会在后面支持我。神的作为已经很清楚，是我自己要选择到底是要去不去。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就暂时把它放下来。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个性内向啊，我不敢对人开口说话啊，那我很害羞。那想不到我大一上完了以后，就是那一次，我的这个就给那个病人祷告之后，这个我妈妈呢，当年呢，在蒋夫人办的这个妇女会里学了很多手艺啊，她有的时候做菜啊，这一段时间她就是买了很多泡棉啊，做玩具啊，她做一大，她喜欢做啊，她做一做做一大堆啊，四五十个放在那里，刚开始还蛮好的。觉得这个家里多了好多好多这个玩具这个娃娃，可是后来堆了50几个以后呢，就觉得有点这个不对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我做这么多，你拿去帮我卖吧，然后我说这个怎么去卖的？我又那么内向，是吧？结果呢，她说这样好了，你出去卖，卖多少钱都是你拿一半。那我爸爸呢是学经济的，他以前在交通大学毕业。啊，他念交通大学就是给火车，公司，这个办理，这一整套的这个经济理论他都知道的，所以他就用那个成本呢，就把它算出来了，啊，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那个成本大概算了，大概赚多少钱，他就说原则上是可以，这个成本加一倍就是赚一倍，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材料是这个四分之一，人工是四分之一，然后接下来呢是利润啊，然后利润中间呢这个厂商可以再赚4分之一，然后最后呢就是四分之一让那个店家赚，他是这样子给他算，所以呢我就好啊，他一下给我一半的价钱，就是他只要收成本跟工钱，那这个买卖好赚，赚得多啊！所以呢，我有强大的动机，我就骑着脚踏车把一次带20几个这个玩具在那个车子后面，然后呢，就一家家的玩具行呢去推荐啊。当时也没有像现在的电脑，一早就可以知道哪里有玩具行。我就是骑着脚踏车逛街啊，哪里看到一个玩具行就走进去问，你愿不愿意我把这个东西放在你这寄卖啊？那我是外省人呢。啊，在一个台湾人的环境里面，要跟台湾人的老板呢商量要寄售东西呢，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讲，我们这个不要，我们都是向那个批发商买的，我们不向这个自己做的人来买啊。有的地方呢就说好啊，这个百分之这个四分之一的赚头，25%嘛，是吧？他有让那个东西也没看过啊，蛮好看的，所以呢，他们就说好，就开始有一些店就买了，那一个暑假下来，我这内向的问题就没有了。刚开始讲话结结巴巴，等到后来讲熟了以后，根本都脑筋都不必思想就可以讲。你说这个神的作为奇不奇妙啊？他用这个方法让我那个大利啊，很高的利润来吸引我去把这个内向的问题解决。第三个问题呢是英文的问题。这我大一的共同必修课英文课又不及格了。你看我初中2年级英文不及格，考大专 考高中的时候呢，是靠别的成绩进关过关的，然后等到后来这个考大学的时候，我又是靠别的东西进过关的啊，然后呢，大学1年级你看又不及格，所以我怕英文怕得要命。那么到底要怎么解决我这个怕英文的问题呢？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当完兵回家要找工作啊，我爸当时呢，我爸爸当时是我刚才讲他是保险。这个台湾公营保险事业的负责人，那他负责保险所有政府的公营事业的汽车、巴士、轮船、飞机、大炮、军舰啊，武器都在里面啊。就是他有那时候他常常跟我讲，不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也是会出意外啊，出意外的时候就是保险公司要赔，一打仗以后，那你当然东西都是被毁了，就保险公司没有责任啊，所以他是专门负责这些保险。结果那个时候我毕业那年呢，就刚好国民政府呢就开放民营啊，那结果呢，这个忽然间我爸爸的这个保险处，财务保险处，所有他的手下都被别人请去当顾问去了，而他当时呢就跟我有一个长谈。他告诉我，他经营的很多项目中间有一项叫做水险，因为台湾四面环海，进出口商品全部都用轮船，而台湾海峡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每年呢几乎都有一艘船会沉没，啊，很难得有一年是没有一艘船沉没的，都有，所以呢，他当时经营的项目中就有一项叫做水险，因为。这个船上的货品加上轮船本身都是有人要保险啊。我爸爸说以前的水险呢，都是找英国、美国、瑞士的保险公司来承保，而每次有海难的时候，责任由谁来负呢？这个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啊？就看律师怎么说了啊。那我爸爸呢，经过几十年的经验，他说我完全知道该怎么说啊。那。现在刚刚开始办这个民营，全台湾没有人懂得保险，连法官呢都要找他问一问。那我刚好法律系毕业呢，可以做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啊。到时候呢，这个打官司的时候，他支持我。按照他过去的经验呢，律师是拿理赔金额的一半，理赔金额如果是100万的话，律师拿50万啊。那哪艘船上的货不超过100万？啊，船的本身呢也是上百万啊，所以他说你只要做5年，啊，你拿到几百万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呢，他就安排我说，哎，明天你就去这个国泰保险公司面试啊，那里呢是我手下这个朱伯伯，你也认识的啊。那他已经说好了，明天你去面试，他是一定会请，一定会答应雇佣你的啊。但是我没去。因为我爸爸的主意很明显是诈骗我是基督徒，绝对不可能参与这种诈骗行为。我爸爸是觉得做传道人是诈骗，我说你才诈骗呢，我心里想，但不敢跟他讲所以我第二天没有去面试，第二天我去参观中华福音神学院，预备要报名读神学。那天我回家，我爸爸就问我说：“哎，这刚才朱伯伯打电话来问你为什么没去啊？”我就告诉他我正在考虑读神学，啊，我爸爸听了以后呢，非常生气，他说你立刻搬家啊，那去依靠神过日子吧，啊，结果我就真的就回家了，真的回房间了，就去打理行装，然后他就站在门口说，你身上穿的衣服、内衣内裤，通通是我的钱买的，不准带走，啊，那刚好我是刚退伍啊，那部队里带了不少的衣服回来，我就去预备离家出走。我爸爸、我妈妈就来找我说：“啊，你再考虑一年呢，因为传道之路不容易啊。”那时我还有三件事没决定嘛，一个是英文呢，一个是配偶的问题，一个是生活费的问题，所以我就答应我妈妈说：“我再考虑一年。”我爸爸就连夜打电话到他的同乡会的同乡里，安排我去彰化高工教中国文学。啊，其实他的原因很简单。他办保险，全台湾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 他知道彰化高工的校园是在彰化大佛的山脚下啊。这个彰化的佛祖啊，当时是全东亚最大的佛像，所以他说他心里想，这个佛祖在上，我这只小猴子就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想不到我到了彰化，刚好师母从高雄小儿麻痹之家因为经费不足被辞退了回家。他已经神学院毕业，他是高中毕业去念的，我从高中毕业去念大学，所以他已经毕业，已经在那边在教会里侍奉2年。那他那年因为被辞退，经费不足嘛，回家啊，那我就这个我那年有空嘛啊，一放学他有空啊，我呢是一上完课就去跟他约会啊，那这很高兴啊，因为以前的姊妹看到我要约会都逃得远远的，是吧？那这个姊妹是很乐意跟我交朋友。另外，我在台中的校园团契，他们有一个毕业生团契啊，这个就是李秀全的弟兄啊，他主持了一个读书会，他也跟我谈过话，知道我怕英文啊，所以呢，他这读书会就要读一本英文的这个新约概论那他指派我首先阅读头20页，给我1个月的时间预备啊！这我拿到书以后呢，很努力查字典。第一个星期呢，就把20页的生字都找出来了。可是啊，把字每一个字都连在一起，看不懂。第二个星期比较有进展，我读完了2页的前言啊。这个前言原则上就是把整本书的内容通通大概的提纲挈领介绍了一下。可是呢，你看2个礼拜才读了2页啊，这个进步真是太像牛步，像蜗牛一样。那然后可是第3个礼拜，我1个礼拜读了8页，第4个礼拜我就把10几页都读完了啊。我回到读书小组，把这个洋洋洒洒20页的翻译都写在这个书的旁边的那个空白的地方，然后后来还有好几次轮流报告，我发现我读英文已经没有问题了啊，那英文的问题就解决了，交朋友问题也在这些年解决了啊。我和师母交往火热，这个1年期满的时候，我说要回家了啊，回台北啊，我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啊。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当师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啊。那我们决定要结婚之前，我们有一次长谈。我提出这个生活的挂虑，那时我们还是男女朋友。那个汤师母呢说，这个生活挂虑要交在神的手中。那这个要一步步走下去啊，才能知道神怎么供应我们。于是我回家就告诉我父母，我决定去神学院，也决定和汤师母结婚。那个我爸爸发现，大佛都没有办法阻止我的决定。他说这是命。他说因为我的生辰八字算出来，我要出家当和尚啊，但是我可以结婚，这怎么解释呢？啊，他就说了，他说当洋和尚是可以结婚的，也可以有孩子的。结果我就进了神学院，第二年就结婚了，第三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那生活怎么解决呢？神有他的办法。我没有信心，神给我信心，而神怎么给我信心呢？孩子出生2个月，忽然间就发现贫血，神学院的特约医生呢看了孩子，要我们立刻住院啊！我不知道问题严重啊，我还悠哉悠哉的抱着孩子打的回到神学院，想不到当晚上啊，这个6点左右的时候，医生打电话来说他到医院去没有看到我们啊，我们到哪里去了？我们才知道问题这么严重，他要我住院，真的是马上要去的啊！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你的孩子血色素只有4.5，那这么低啊，那个心脏啊，随时会衰竭。你现在听听看，他的心是不是跳得好快？我就低下去听他的孩子，真的是跳得好快啊！我们那赶快带去。所以呢，我们就带到医院去，要给他动手术输血啊。为什么输血都要动手术？因为孩子才2个月大，这个最粗的血管也比最细的针头小。所以呢，要动血管就要把静脉血管切断，把输血的针头接进去。 所以住院第二天呢，这个出院之前呢，我接到账单，新台币3600块。那时候神学院给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是新台币400块。我在彰化高工教书的时候，月薪是新台币3800块。我拿到账单了，只好回家找我爸爸，告诉他说，你的孙子贫血啊，要住院，要3600块。他起初一句话也没讲，就把钱数给我。但是给钱的时候，他就讲，你的神没有养你啊，如果你下次再要花钱的话，你回家来，我给你每个月4000块钱，你每个月上一次医院都够。听了话，我听了他的话，就没有讲话了。我心里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的情况，下一次我是绝对不会回家拿钱了，求你为我开路。我起初还不知道孩子的贫血那么严重，出院回家10天，医生呢就跟我们讲，每隔一天去诊所去验血啊。那这个10天呢，我们就看着这个血色素呢是一天一天往下掉啊。到了第十天呢，医生说再要住院还要输血，哇！这个时候啊，这个我当时就心里想，我住院的时候呢，这卡时间卡得死死的啊。这个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都算好啊。然后呢，不买血，自己付账，自己的血啊。那他不买血的话，这个账单来的时候1800块，就咬紧牙关把我手边所有的钱通通交出去，刚刚好够付清单，还留下做计程车的钱回家啊。我们出院的时候抱着孩子出到门口，就刚好看到我妈妈走过来，她说：“哎，出院了。”他就问我说：“哎，多少钱呢？”我说：“1800。”他就马上就把钱数给我说：“哎，下次，要钱的时候先说嘛。”那我当时就借了钱，我心里讲说：“神啊，这次我算我妈妈是你差来的天使啊。那下一次我是完全不会支持家里的支，不会接受家里的支持了啊。第三次呢，是我妈妈给的血。”因为是我妈妈和我儿子和我都是 B 型啊，没想到神就听了我的祷告，是我开出来的给神开的条件，我都没有告诉别人，可是我告诉神了，说我不接受家里的钱，我不接受我以前的教会的钱，因为这些钱在传道之路上都靠不住的。那我说我也不接受神学院同学的钱，因为同神学院都是蛮穷的，大家都没钱了，还要支持我。我说我不要啊，可是从这一次以后，我们以后进出医院10次，差不多每10天就要住一次医院。3个月的暑假，我们进出医院10次，最后一次医生希望做一个比较长久的开口，然后经常可以给他输血。没想到小孩子的新陈代谢太快，马上就把那个血就生，就把它。就把它封掉了，把血管给封掉了，所以不能够再这个输血了。然后呢？可是呢，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拿到了38000块，38000块台币。那时候38000块就像现在的美金38000块差不多。而你知道，一个那个时候高中的教员，才拿3800一个月。我拿到38000，3个月里面，我就知道神给了我一个印证，说他会负责我一切的经济需要，我就不迟疑的走上了传道之路。我一生当然有很多的见证，一直到后来，到现在还是常常看见神奇妙的带领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把自己献上，完全献上。神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将来必定蒙福。后来我退休了，这个我爸爸那时候还在在台在这个还活着，他看了我以后，他就说，我3个儿子当时我最反对你去做传道，可是现在看你传道那么40年，几个儿子中间你最有出息，你最没有问题，其他的都是一大堆的问题。神是丰富的神， 你愿意摆上，他就完全包，他就完全的这保证会支持你，会养活你，神连天上的飞鸟都供应。所以这次我来也是凭信心来的我都不知道会要多少钱，可是呢，感谢神，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神很丰富的供给我，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但愿大家呢都能够，跟随神的呼召，听从神的命令，忠心的做好神的管家，成为神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是在感谢你，因为从我自己的身上，我已经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你必负责到底，交在你手中的，你一个都不会失落，你都是从头到尾的仔细看顾。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遭遇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能够对你有信心，坚持去相信你，坚持走你所要我们走的道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